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际，一批香港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征签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停止反人类的强摘器官罪行。
星期五，香港多名法轮功学员在靠近红磡火车站的天桥上向来往的大陆游客和市民征签，呼吁立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
在香港征签也是对中共的一个，就是说揭露他的这个恶行，在这个星球上是最邪恶的一种行为啊，就是说人都想不到的事情，就是说共产党都可以做出来的。
得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之后，途经的市民游客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
冇晒人道啊，有啲我都反感啊，死咗好多无谓嘅人。
这事情是值得我们联合起来反对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你们这个活动是值得提倡的，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
而早前法轮功学员也在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上征签，当天就征签了上千人。
他工人农民照样欺负这个流氓是吧，什么都干的卖国贼。
在器官在国内发生就是一个很批评无耻的行为，因为人的生命是天赋予的嘛，任何人都不能够拿走的。如果活摘器官发生的时候，就代表摘了器官的人就不能够生存的，那这个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来的。
法轮功学员会将所搜集到的签名提交给国际人权机构，呼吁立即停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北美新闻。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六号晚进驻棕榈泉下榻酒店时，迎面遇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大型横幅队伍。法轮功学员持续地向习近平的车队呼喊“法轮大法号”。来看本台驻洛杉矶记者肖明发来的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车队在今天晚上8:30左右从我前面的这条路驶进了棕榈泉的凯悦度假村。在街对面呢，就是200名法轮功学员手持各样的大型横幅进行和平诉求，要求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从下午开始，原本在安娜伯格庄园前打横幅的法轮功学员陆续来到了习近平下榻的凯悦酒店对面的街道，排列整齐打开法办迫害元凶等横幅。大概晚上7:30左右，中共方面组织的欢迎队伍乘坐巴士来到了法轮功学员对面的街道上。据了解，这次欢迎的人有的是从纽约法拉盛被组织来的。此时警察在马路中间面向两边的人群维持秩序。8:30左右，习近平的车队鱼贯而入。车队驶进时，法轮功学员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而车子里面的人也向外观看。一天下来，法轮功学员的横幅和和平诉求引起了主流媒体和当地民众的关注。日本共同社、NBC 电视台、沙漠阳光报等媒体对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进行了专访和报道。一位棕榈泉的牧师在路过此地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之后，表示他第二天也要来声援。
And just speaking with the people that I spoke to, really opened my heart immediately, and made me want to know more and want to support you more for what you're doing and what you're willing to do. That you came from so far to be here tonight to express your rights in your faith. And I'm hoping, as a pastor, that on Sunday 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feelings and expose that to my congregation.
6月7号开始，习近平和奥巴马会晤期间，各个抗议团体也将同时举办各种抗议活动。这是新唐人记者肖明、苏香兰加州棕榈泉采访报道。
美国西南部法轮大法协会于6月6号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共主席习近平即将会晤的加州安娜伯格庄园附近召开记者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要求停止迫害，惩办元凶。
美西南法轮大法协会发言人陈世仲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年的迫害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侵害，必须立刻停止并严惩元凶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金、曾庆红等。他同时呼吁奥巴马总统直率地向习近平提出法轮功问题，以结束迫害。 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代表丹娜·丘吉尔医生指出，过去中共一直在死刑犯身上获取器官，自从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后的2005年开始，劳教所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代替死刑犯成为最大的器官源。两位法轮功学员在记者会上讲述了本人及亲人遭受的中共残酷迫害。
我的妹妹呢，在是12年前，就是2001年8月1号去北京上访，被中共嘛，当时就抓捕回来，就关押在吉林省女子劳教所里。啊，她在那里承受了所有的酷刑。不到4个月就被迫害致死。
从华盛顿 DC 专门赶来的马春梅女士讲述了自己在黑嘴子劳教所遭受野蛮灌食、吊打、死人床等酷刑。参加记者会的数十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共同作证，讲述了在中国遭受的肉体折磨、精神伤害以及在经济上的迫害，呼吁习近平能倾听人民的声音，停止迫害，释放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法办镇压法轮功的凶手。
So we never really know what President Obama is saying to Xi Jinping. We need him to be in the public and really say to Xi Jinping, please stop persecuting th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stop persecuting the Falun Gong, stop persecuting the Tibetans, the Uyghurs, the House Christians, and what's more, stop taking the organs from live people. This is a heinou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It must be stopped at all costs.
新唐人记者夏晓和孟珍妮，洛杉矶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之前，30个人权和信仰组织联合发表声明，呼吁奥巴马就人权问题向中共施压，敦促中共释放16名良心犯，呼吁也得到了4位美国国会众议员的支持和联署。
30个人权及信仰组织代表6号在华府举行新闻发布会。
陈克贵、高志胜、郭劝、李畅、朱玉富、汪志问，
他们提出一份包括法轮功学员、民运人士、维权律师、藏人和维吾尔人在内的16名中国良心犯名单，并由4位美国国会议员联署转给总统奥巴马，希望在峰会当中他能够敦促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些人。
They are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among thousands of mayb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risoner of conscience.
16名良心犯中有5位的亲属和子女出席了记者会，并讲述了他们受中共迫害的经历以及迫害给家庭带来的痛苦。他们也直接向总统奥巴马发出呼吁。
奥巴马呢，就是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习近平，有这几个人不是什么对社会有危害的人，就把他们放了。很简单，其实如果连这个就是这么一点都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中美这种互信的这种关系也很难建立起来。
对法轮功的迫害和镇压从最开始就不应该发生，从来就不应该发生，而且是历史上最最邪恶的，最最就是免人性的。
人权组织代表也谈到，21世纪对世界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中共，这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奥巴马总统应把人权问题作为与中共对话的最重要议题。
Because when the United States is speaking ou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we're not speaking against the Chinese. We're speaking in alignment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如果这些爸爸妈妈、女儿、爸爸、弟弟跟哥哥、哥哥跟妹妹还依然被中国的高墙隔开，并且要再忍受这个下一步的60几年的煎熬，那么我想这个中国梦啊，真的是啊，是一个 nightmare 啊，是一个噩梦。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于6月6号抵达美国加州，7号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娜伯格庄园举行非正式会谈。这是习近平身为中共国家主席后第一次访问美国，所以各界也特别关注。下面是稍早前本台洛杉矶记者站肖明的连线报道。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好吗？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加州棕榈泉 Sunnyland 的农庄。习近平到达之后呢，将在这里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为期1天半的会谈。那么外界对这次的会谈都相当的关注，因为大家都注意到了双方其实对这次的会面都有一种急迫感。拿习近平自己的话来说呢，他说中美两国现在都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那么现在也正式发展一种新的大国间关系的时候。
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奥习会面要讨论的焦点话题都有哪些？
好，焦点话题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网络安全问题，那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共现在愈演愈烈的这个黑客攻击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还有北韩问题，还有这个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力量的投射方面现在出现一种潜在的对抗，那么这也是双方需要希望沟通的地方。还有就是据美国国务卿克里透露呢，这次人权问题也将是会谈的一个主要的方面。
是我们看到每次中共领导人出外访问都会有抗议者如影随形，那这次习近平也不例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是，这次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法轮功学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 Sunnyland 的庄园的正门口，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法轮功学员在这里有打横幅，那么在 Sunnyland 庄园的其他的几个进口呢也有法轮功学员打横幅的队伍。我们看到他们这次最突出的一个诉求呢，就是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也就是要求习近平要有所行动，对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要对他们绳之以法。我们现在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全世界已经越来越对中国的人权迫害有所关注，大家也越来越不把人权迫害当作是一件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因为就是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让他如果对本国的人权方面做得很差的话，他在国际事务上在经贸关系方面也不太可能遵守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商业规则呀、商业道德呀，那么中共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讲到中共的人权迫害呢，法轮功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所以这次呢习近平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好，谢谢小明。
奥巴马与习近平在加州会晤之际，法轮功受迫害的问题再次成为美国参众议院共同关注的焦点。除了民间团体呼吁以外，美国多位参众议员也直接写信给总统奥巴马，呼吁他在和习近平的会面当中直接就人权问题，尤其是法轮功问题施压。他们还敦促中共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法轮功学员王志文、李昌以及维权律师高志胜。
6月6号，30个人权及信仰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奥巴马总统敦促中共释放16名良心犯，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王志文、李昌，以及为法轮功上书而被迫害的维权律师高志胜。这份呼吁也得到四位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的联署支持。王志文、李昌都是原法轮大法研究会主要负责人，1999年7月20号被非法逮捕，并被判刑16年和18年。他们在被关押中都长期受到严重迫害。王志文的女儿王小丹在记者会上一度哽咽，她说：“今年已是父亲被非法关押的第14个年头，当年父亲被抓被关都没有经过法律程序，
对法轮功的迫害和镇压从最开始就不应该发生，从来就不应该发生，而且是历史上最最邪恶的，最最就是免人性的。”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也发表声明，敦促中共政府在人权与法治上采取具体步骤，并停止迫害法轮功。他们也关注法轮功学员王志文在内的中国良心犯。
We have to be very emphatic, in our contacts with the Chinese leadership.To let them know that we know what'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Our silence, our indifference, enables the persecution.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人权小组主席史密斯议员日前也致信奥巴马总统，他说：“今日中国可谓是世界的酷刑之都，受迫害者包括宗教信仰者、少数民族、维权人士及异议人士。”他呼吁奥巴马在与习近平的会面中直面人权议题。
A robust discussion of human rights abuses in China must be on the agenda, and not in a superfluous or superficial way. It is time to get serious about China's flagrant abuse.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重量级议员梅南德兹日前也致信总统奥巴马。他在信中列举多项中共侵害人权事件，包括法轮功学员常常在未经审判或不准辩护的情况下就被关入劳教所。另外，维权律师高志胜曾被国安绑架，之后又被中共非法判刑入狱3年。梅南德兹议员指出，美国要清楚地向中共领导人表明，人权问题不会因为对安全与经济问题的忧虑而被搁置一边。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6月7日、8日两天，
在美国加州安娜伯格庄园举行的中美领袖高峰会议的会场附近，以及习近平下榻的酒店门口，数百名抗议人士高举横幅。日本、南韩以及美国媒体都派记者到现场报道。
在我身后的这条路叫做 Bob Hope Drive， 今天下午习近平去会晤的时候就会从这条路经过，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条长达半英里的路上是布满了抗议的人群。在我身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藏人的抗议人群，在他们之后呢基本上都是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在我身边的这位法轮功学员呢，他今天早晨是四点钟起床。那你今天是几点钟到这儿来的呢？
六点左右。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北京来的。
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因为法轮功受迫害以后，我是亲身经历的。2000年到2003年，判了3年大刑监狱。这个对法轮功的迫害时间太长了，太残忍了，必须立即停止。而且对那些迫害以江泽民为首的元凶，一定要用法律严惩。
昨晚从北加州驱车南下的中藏友好协会协调人乔万尼亚萨洛表示，西藏问题没有改善，反而恶化。
Just since Xi Jinping took office, 44 Tibetans have self-immolated, burned themselves alive because of the extreme repressive conditions in Tibet, and there's no outlet for the free expressions.
现场还有包括民运人士以及越南团体等数百位抗议人士，在华氏110度的高温以及烈日的曝晒下，平和地表达他们期望习近平能改善中国人权现况，给予人民宗教自由，并不要成为邻近共党国家压迫人民的帮凶。
参加这次活动的法轮功学员来自南加、北加、阿里桑拿。接下来还有一天的活动。这是新唐人记者肖明、黄文华在棕榈泉的采访报道。
各位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从5月29号凌晨开始，新唐人的网站遭受到黑客攻击，陆续出现无法正常浏览内容或出现找不到页面等受攻击的现象。经过我们的技术员查证，攻击源来自中共。分析认为，习近平访美之际，大量的中国人会翻墙了解相关的情况，中共担心他的很多黑幕，包括迫害法轮功等血案，再次被海外独立媒体曝光，从而被中国大陆民众看到，因此加大了攻击的力度。
在习近平访美前夕，新唐人电视台网站受到来自中国骇客大范围持续猛烈攻击，其攻击强度是以前所受攻击的几何倍数的猛烈。在新唐人电视台网站技术团队的防范下，网站最后恢复，但是由于网络原因，某些地区还存在短时间的影响。
在纽约当地时间5月29号礼拜三的凌晨开始呢，新唐人的网站就遭受了持续的攻击，造成服务中断了十几个小时的时间，给很多的观众造成了不便。我们的技术人员就是跟踪这个攻击的 IP 地址，发现这个 IP 地址来自于中国。
中共的这种攻击行为并不仅仅是因为习近平出访而出现的新情况。新唐人副总裁周世宇表示，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共一直持续对新唐人网站进行各种攻击。新唐人电视台作为独立媒体，一直以来真实报道中国大陆新闻，成为大陆民众寻找真相的可信赖的媒体。尤其是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发生后，新唐人电视台等海外独立媒体揭示了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的真相，事件触发中共政局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海啸。在高度敏感且扑朔迷离的局势下，新唐人电视台及网站多次做出准确的预见分析报道，令中共极度惊恐和惧怕，从而再次成为中共网络攻击的重要目标。周世宇表示，中共对中国60多年来的集权统治采用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对资讯进行控制和封锁，来摆布人们的思想，使各种迫害继续下去，从而维持他的统治。
这60多年中，不管他进行的各种这个政治运动或者迫害也好，就包括就过去这20年时间，就是像对这个学生的64屠杀，和有就是法轮功的迫害等等吧，他都是用这种舆论的造谣污蔑和这种对人们思想的摆布吧，才使他的这种迫害得以为继。所以呢，就是他对海外的，就是这种各种真相网站能够使中国人民得到自由的信息，能够得到事实的真相等等，这些网站吧，就是他对他来讲就是可以说是致命的，所以他就用各种方法来对这些网站进行封锁和攻击。
目前中共骇客攻击已经成为外媒的聚焦， 华盛顿邮报5月27日报道，中共骇客入侵并窃取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战机和船舰等武器的设计。纽约时报报道了驻扎在上海边缘地带的61398部队又重操旧业，利用不同的技术重新发起骇客攻击。澳大利亚 ABC 电视台报道说，中国骇客已经比以往认为的更加积极地瞄准澳大利亚的公司。但是中共的网络攻击更严重的是针对法轮功相关网站。
新唐人电视台它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左右，所以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大量的中国人会希望透过这个破网来那个看一看，就是真正就是访美期间就是海内外这个反应。同时呢，这个期间难免就是国内的原来中共掩盖的许多黑幕，都将被海外的这些独立媒体披露出来。这就是中共最害怕的，因为他怕揭露他的那些丑恶的那些真相，所以就是他就要进行这个网络这个加强攻击，使得就是这个民众看不到这个真实的信息。
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两名中共军官随即发表军事战略书籍，首次引入超限战这一概念。超限战在法学上被定义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战争，不受任何战争法规，不受国际法，不受任何人类的理性良知限制的作战方式。网络攻击就是超限战中的一种方式。央视军事科技栏目在几年前制作的《网络风暴来了》的节目中，就曾自曝中共军校研发网络攻击系统，有针对性的攻击海外法轮功网站。除了新唐人网站外，5月27日上午，中共骇客也对大纪元新闻网等网站进行持续的强烈攻击，在短时间内使这些网站出现不能浏览的现象。大纪元网站技术主管杨先生介绍，中共这次的攻击强度是以前几何倍数增长的猛烈，足以让一个小型的资料中心瘫痪。但是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共的骇客攻击只能是徒劳。新唐人副总裁周世宇也表示，现在中国人民渴望获得自由资讯的愿望是中共无法阻挡的。
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吧，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大陆民众叫翻墙软件，就是像自由门呐、无界呀、等等这些软件啊，他们就是能够帮助中国大陆人民能够突破防火墙，突破这个中共的网络封锁，能够来到自由的网络世界，得到各种各样的自由信息。
对于中共的网络攻击，五角大楼表示他们非常的严肃看待，并且已经采取行动加强相关的防御能力。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此前已经将网络攻击提升为国家安全问题，并且宣布将具有威胁的网络攻击视作战争行为。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带您去看一看六四24周年的相关新闻。